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今天是孟远跟程敏，我们两个人和大家一起来亲情聊天。
是的，大家好，我是程敏。
敏寻好啊，今天我们两个人要聊一个还蛮重要的话题。
对，
其实从有了 AI 之后，当它迅速发展起来，对于孩子们、成人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很深远的影响。 AI 其实起先呢，我对它的理解就是技术性的，所以周边很多成人们的世界开始聊 AI， 就是担心很多职业会被取缔了，很多人就担心会失业。所以其实成人们的世界里边也被 AI 的出现引发了地震式的一个波动啊。
嗯，
但今天咱们聊的不是 AI 对于成人世界的影响，咱们要聊聊 AI 的出现啊，拟人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哈，它真的可以代替人跟人来聊天了。
嗯，
成人的世界里呢，就有很多的取缔行为，比如说我不再跟我的朋友了，我可以跟我的 AI 聊天了，有太多太多这样的 AI 软件了。但是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当这个 AI 软件情感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成熟到并且普遍到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嗯，现在不单是成人哈，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尝试。成人你在和 AI 交流的时候，在情感依赖其实已经出了很多的问题了。我们以前几期有讲过的，成人在抑郁的时候叫 AI 教他们去轻生，有好几个案例都是这样子的。现在是这个 AI 已经进入到孩子的世界了，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也被 AI， 当然不是所有的，部分孩子特别是在家庭里边有情绪问题的，特别是这个女孩子，他们的情感比较细腻，所以呢有一些郁闷啊，有一些忧郁的，他们更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聊的话， AI 是可以给他们有情感价值的，慢慢的聊起来之后就变成了依赖。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视频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个视频博主。这个视频博主呢，他是一个 AI 的专家，当他的13岁的女儿来跟他问关于 AI 是否可以替代虚拟亲人或虚拟朋友这样话题的时候，他是从专家视角给的一些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前段时间国家出了一个新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办法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允许 AI 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人、虚拟伴侣等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其实刚看到这个规定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直到前两天13岁的女儿来问我知不知道这个新规定，她说在她的圈子里很多人在哀嚎，说 AI 陪伴没了，抑郁症都没救了。她说这个规定是7月15号正式实施，实施之后抑郁症跳楼的会多很多。其实女儿之前也给我说过 AI 情感陪伴的事，说她的同学有人自称梦女，就是和一个虚拟的人物谈恋爱，在二次元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小众的文化，但 AI 让这种小众的情感模式变成了一种基础能力。关于青少年的情感问题和 AI 陪伴这件事可能是被我们严重的低估了。为什么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会为 AI 哀嚎？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 AI 的情感陪伴不是在制造需求，而是在填一个原本就存在的坑，这个坑就是青少年的孤独和压抑，是他们在家里得不到的理解，在学校也不敢倾诉，在同伴关系中又患得患失的那些情感的缺失。他们向父母和老师表达，大人们会说你想多了，你应该多关注学习。那跟同学说呢，同学有可能笑话你，或者只是敷衍一句说别难过了。 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孩子的问题是沉迷在虚拟世界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家庭和学校的真实世界并没有稳定的提供高质量的情感支持。所以 AI 就在这里出现了，他做的事情很简单，他用技术手段补齐了现实世界里情感供给的缺口。他可以随时回应你，理解你，不嫌你的表达混乱，也不会不耐烦，还会越来越懂你。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差异，就是在现实世界里的陪伴和情绪价值的提供是有成本的，要花时间花精力，还要消耗陪伴者自己的情绪，陪伴者会累会烦会做不到，但 AI 做这些几乎没有成本，它可以无限供给，持续在线，情绪永远稳定。这是一种零摩擦的关系，你不需要等待，不需要经营，也没有被拒绝的风险， AI 永远都在，永远能接得住你。从体验上看，这几乎是一种完美的关系。这么说起来， AI 只是让陪伴变得更方便，创造了更多的情绪价值，但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它把人类情感成长中最重要也最艰难的部分全部给优化掉了。人类的情感成长本来就是建立在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之上的，误解、冲突、被拒绝，我们学会靠近，也学会承受落空，这些磕磕绊绊的东西构成了真实的关系。一个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不确定的、甚至有点痛的互动里，慢慢学会理解他人、表达自己、处理冲突、建立边界、承受别人不按自己的想法来。但爱把这些都抹平了，情感不再是一种关系的产物，而变成了一种被规模化交付的服务产品。如果说短视频劫持的是孩子们的注意力，游戏劫持的是成就感，那么 AI 陪伴开始改变的就是他们对关系的期待模型。它会让人觉得一个好的关系就应该是我说什么都能被接住，我情绪再烂都不会被嫌弃，我不用付出太多，对方也能永远稳定。这确实很危险。所以回到这个政策办法，本质上它不是在限制一个技术和一个产品，而是在试图回答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哪些人类关系不应该被机器替代？这显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需求真实的存在，技术也已经做到了，依赖已经在发生。虽然治理的政策已经上了，但从孩子们的哀嚎中可以看出来，问题并不会自动的消失。如果一个孩子更愿意和 AI 说话，而不是和真实的人说话，那我们要解决的就不是 AI 该不该存在，而是在现实世界中为什么没有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
哇，我觉得这个 AI 博主啊，他从专家的视角，每一句话都戳在我的心坎上啊，无论是他在说这个 AI 还有游戏啊，还有这个短视频他们到底取缔了孩子的什么，还是他在讲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孩子的亏欠情感依赖，孩子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满足，只好转向 AI 的时候，他描述 AI那么完美的一个关系啊，无时无刻都存在，永远对你说好话，它优化了孩子情感成长当中所有的痛苦，相当于全部优化掉了，就是这个孩子在一个关系中可以不痛苦的就有陪伴。
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部都可以陪伴，而且基本上是零成本，可以无限的供给，然后呢情绪呢永远稳定，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陪伴，特别对小孩子会带他进到一个误区的。
嗯，
他认为这种关系是最舒适的，但是现实的生活里边没有这样子的关系。
嗯，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爱人如己，互相帮助的，这个就是纯粹的单向的关系。你不需要为到 AI 去难过，不需要去关心 AI, 而反过来呢 ,AI 对你是百分百的关心和爱护，还有情感价值。也许是在你极度抑郁、极度的气愤，在情绪非常极端的时候，也许可以。但是长时间来说，对一个孩子来说，你会把孩子他的社交能力完全的摧毁。让他完全没有机会去学习现实生活里边的这种人际关系。
嗯，
这个小孩长期的如果跟一个 AI 去聊天、去交朋友、去交流的话，我在想他的情绪、心态最终会变成什么的样子。
哇，其实如果一个青少年他在现实生活中正好是他的情绪发育最高峰的时候，他在形成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特别青春期的时候，他其实是自己这个品格如何应对各种各样复杂人际关系一个暴风成长期。 本来我们说青春期是暴风期，就是因为他的情绪不稳，他需要的就是很多的体谅，很多的陪伴，很多的忍耐。因为所有的父母要陪伴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都会觉得自己被消耗掉了，所以陪伴青春期的孩子确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情感类的陪伴，好的情绪价值哈。可是恰恰是因为他们非常多的需要，又是一个小成人，他们又有自己的挣扎，然后跟父母正好是对抗期。而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虚拟的亲人，虚拟的一个 AI 软件，虚拟陪伴类的软件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肯定会去选择这一个从来不会跟他们有任何对抗，而且是顺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服务。可是设想一下，如果他从15岁到18岁这三年都是跟一个虚拟 AI 陪伴的一个人工智能拟人化的这样一个服务软件在对话，他所有的情绪都跟这样的一个 AI 去讲了，那这个 AI 跟他互相越来越懂了，因为他跟 AI 说的越多，这个 AI 给他回馈的越多，三年以后他的世界当中所有最懂他的人就是这个虚拟 AI 啊。
对，
然后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其实今天这个视频里的博主他点名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精准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很长一段时间跟一个虚拟 AI 陪伴类的这种 AI 去对话，将他所有的情绪难过都跟这样一个 AI 去讲了以后，当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小孩子他会对亲密关系有一个期待模型，就是他会期待好的关系就是应该有求必应，好的亲密关系就是应该以我的情感为主，我难过了你就应该懂，好的亲密关系是我什么时候难过你什么时候就应该存在。它会影响这一个孩子对所有亲密关系的期待的那个模型啊，他说是期待模型，我觉得这个词我现在找不到一个更准确的词来替代它，我想是准确的，就是他会期待亲密关系是怎样的一个互动方式，但是这显然不可能存在在人与真人之间呀，亲爸亲妈都做不到啊。如果有一天他18岁以后慢慢开始恋爱，他会期待他的另一半也是这样跟他沟通的，难怪现在恋爱关系那么难维持，离婚率那么高，跟这个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点关联的。
对的，我也在想将来进入婚恋的阶段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配偶能够和他的 AI 来媲美，就算是在热恋当中也做不到 AI 这么好。
嗯，
然后呢百依百顺，每天都哄着你，情侣之间还是会吵架的呀，还是有不高兴的，但是 AI 不会。所以你有了这个期待之后，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你就在想，哎呀，谁也赶不上我那个 AI 世界，想想这是有多么可怕的事情。
嗯，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顶不求回报的爱情，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你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 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昨天还看到一个中年的男士吧，他的妻子去世了，然后呢他就拿这个 AI 聊天的，每天早上起来他都要跟那个 AI 打个招呼，哎，你早上好啊，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啊，然后他说啊，我今天的还是有点忧郁啊，然后上到车上他又把这个手机又打开，一边开车一边跟这个 AI 聊，然后他说哎呀很好啊，可以帮到我了。他在他的这种情况下确实短暂的时间 AI 可以帮助他走出妻子去世的这种伤痛还有他的抑郁，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不行，有了这种依赖之后他会失去和他的孩子包括他的父母还有他的朋友之间的交流的方式。
嗯，在这个视频当中哈，这个视频博主他也提到AI 它是一个现在对人类影响方方面面渗透到我们生活中一个全新的人工技能，真的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今天聊的这个渗透到孩子这个情感依赖啊，这个层面其实是真的细思极恐的，因为一个未成年当他把全部的心情和情绪都依赖这样一个虚拟亲人的时候或者虚拟陪伴的时候，他将来长大的时候他现实生活中他的人际关系肯定一塌糊涂，无论是工作里的关系还是婚姻里的关系还是普通交友，因为人与人很多的时候那关系就是铁磨铁呀，是不舒服的，人也在痛苦当中才会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格。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也是对孟远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不要说孩子们，其实成人也很容易依赖一个虚拟的 AI 了，现在包括虚拟医生虚拟导航，虚拟的老师，虚拟的教师，甚至于虚拟的耶稣啊。其实前段时间程敏也给我看了这样一个新闻，我真的惊呆了，就是现在已经有这种 AI 可以做到虚拟祷告陪伴者。
嗯，
就是我们信仰里边都有很多渗透进来了，那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很容易就陷在其中产生某种依赖的，那孩子们更容易啊，他们还没有对世界的任何的辨识力的时候，那我们成人真的是肩上有这个责任要好好陪伴他们更多一些时间，真的是对父母的挑战啊，这现实就是我们给孩子的情感陪伴太弱了， 才让 AI 陪伴有机可乘啊。
嗯，所以我非常支持国家下的这个规定啊，禁止这些 AI 公司做一些软件，让它来做这些陪伴的功能，这个确实是会害到这些年轻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我们知道哈，都是自我的，最好就是对方对我好。进入婚姻里边，我就要找一个对我百依百顺，对我非常好的，然后呢爱我一辈子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进到婚姻里边不是这么样子的，婚姻里边是要相互支持，相互的一起的来经营的，而且是舍己，一个舍己的过程啊。你没有发现跟 AI 聊天的时候，如果是 AI 一直的在给情志的价值，一直在来将就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被 AI 变得更加的自我，自我的心越加的膨胀。所有 AI 的聊天全部都是单向的，全都是有关我自己，我想聊多少就聊多少，我想聊多久就聊多久，全部是由我来导向要聊什么。然后呢有一个倾听者，能够以一个朋友一样的无限制的24小时的听，你想想这个人就变得极度的自我，他的自我会被喂养的越来越大。想想如果他进入婚姻的时候，他这种状态怎么可以去经营一个好的婚姻。
嗯，真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拟人化的 AI 背后都有商业的谋算，为什么聚焦未成年人，也是要在他们心里头安下这样一个 AI 软件，他们就会用一辈子，那这个创造这个 AI 的企业就赚钱了呀。所以我们怎么才能救救我们的未成年人们，我们怎么能让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在他们难过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亲爸亲妈，而不是虚拟里面的人物呢？
嗯，
对我们爸爸妈妈们，所有的长者们，教养孩子的成年人们，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先要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因为跟一个未成年人去陪谈，去聊他们的难过，也耗损我们自己的精力，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也很累很累很累，就变成现实确实是一个好像恶性循环。我们彼此很累，我们自己的情绪都还没有办法有人来托底呢，然后我们对孩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情绪大爆发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很无助，所以无助的父母遇到了很多需要的青春期的孩子，这道难题该怎么解呢？
嗯，
今天咱们可能只能是抛开这个问题了，真的是一个不太容易，需要方方面面，甚至于整个家庭规划都要做调整的一个大的问题，需要很多的夫妻之间的配合，家庭的调整，甚至于整个社会体系都要有一个调整。
嗯，
包括学校，包括老师，才能让未成年人得到更完善的保护，在他们的情感出现问题的时候，抑郁的时候，躁动的时候，难受的时候，有真的人能够陪伴他们。哇，现在怎么变成了是一个这么困难的事情呢？越来越难了。那这个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那希望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抛出的这个挑战，能引发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更多的深思吧。
嗯，这个视频博主一开始说了一句话也挺好的，他说其实 AI 这个东西呢，虽然是个新的东西，但是它满足的是一个原来就有的一个缺失。
嗯，一个坑。
对，它叫做一个坑。这个坑呢，是历代历年人类一直都有的。
对的，
不是因为 AI 来的时候才有的，这个情感的缺失，情感的这个洞，这个情感的洞就是亲子关系的缺失。所以呢，有了这个缺失之后，无论是以前的有游戏了，他们就沉迷游戏，他是因为想弥补这个情感的缺失。如果跟那些坏孩子学的去赌博去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有情感缺失。只不过现在来了一个新的，更加的方便了，可以在家里边去亲密的交谈，无成本的得到情绪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根儿就是亲子关系。我们做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解决亲子关系的问题。以后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撒旦魔鬼诱惑 孩子的各种的科技，各种的上瘾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的重点也许是要集中在这个个儿上，集中在建立美好的亲子关系上面。
嗯，是的，这是一个持续不断努力的过程。当然如果我们父母实在是无能为力，很多孩子青少年他们拥有自己的手机和自由时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去看他们怎么花时间在手机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的情绪里边的无助带到我们自己的祷告里面，要相信神的能力是大过这个世界的，他已经是得胜的君王啊。
嗯，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后关于这些话题我们有时间还可以再回来聊一聊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喽。
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真理面前，我可痊愈，是因你为我钉十字架。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